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基督把死废掉，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以及我们纪念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得复活，这样一个篇题乃是根据两处经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以及二章八节。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件美妙的事，关于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乃是把死废掉，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然后我们也看见基督奇妙的身位，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从死人中得复活的一位。今天早晨这篇信息乃是关于基督这奇妙的人位，他乃是神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他就是神经纶唯一执事的唯一内容。这篇信息可能不会说到很多关于我该做什么，或者是你想知道要做什么，有什么行动等等。这篇信息乃是关乎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启示。弟兄们，我们需要认识这位基督，经历这位基督，要对基督有完全的认识，并且经历这位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在他的身位里从死人中得复活，并且他做了美妙的工作，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复活使我们得称义。特别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启示并且着重的说到基督把死废掉这件事，死已经被废掉，这是一件极大的事，这是基督工作极其重要的一方面。他不仅把死废掉，他更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那是借着他的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这样的发表是很特别的，我们在其他的书信里新约其他的段落也看不见这样的发表。我实在珍赏保罗在这里所陈明的这个发表，特别是说到或者是对于教会败落的光景，他所说的话。当教会败落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基督是这样的一位，认识他的身位，也认识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太重要了，把死废掉，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同时关于他的身位，这是基督身位基本及重要的方面，说到他是大卫的后裔，从死人中得复活。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第一终点在提后一章十节，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把死废掉。废掉这个词在 保罗的书信里只用了几次，有几次是在加拉太书说到我们不该废弃神对我们的恩，但是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使用这个词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不仅胜过了死，击败了死，他更是把死废掉，废掉还是使之成为无效，使之失效，没有功效了，归于虚无了，没有功用了，没有果效了。弟兄们，这是一件极其基本的事。我们通常把基督的死与复活连于我们的得救，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复活使我们得称义，但我们不常看见基督救赎工作为我们而死，还有这一方面，就是把死废掉，完完全全的对付了神的仇敌，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第一小点，这意思是基督借着他废除魔鬼的死，并他吞灭死的复活，使死失效。我实在饱爱这两句话来描述基督工作的这两部分，一个是废除魔鬼的死，还有他吞灭死的复活。在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基督的死已经废除了魔鬼，废除了那掌死权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至五十四节，我念五十四节：几时这不朽坏的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自成得胜的话，就应验了。死已经被吞灭，不仅被击败，如今死已经被吞灭，借着他的复活，死已经被吞灭。二小点，基督不仅击败了死，更把死废掉。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保罗继续的宣告：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是很有权势的人。当死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说：等一等，我还没有准备好。当死临到，你只好跟着他去。死乃是神最终的仇敌，死乃是撒旦所使用最大的兵器来拦阻阻挠神的经纶。从人堕落的时候开始，死就作王，每一个人，每一个堕落的人都必定会死。人不仅会死，人不仅必定死，按照罗马五章，死是在做王，不仅在肉身的一面，更是属灵的心理的一面，死都被撒旦 使用来阻挠神完成他的经纶，因为死在那里得势，生命就受阻挠。生命乃是为着完成神经纶极其重要的元素，撒旦使用死来阻挠神的经纶。甚至主耶稣在马太16章18节也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不能胜过这建造的教会。哪里有神的建造，哪里就会有阴间的工作，也就是死的工作，来攻击，来破坏神建造的工作。死是真实的，不只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肉身的死，更特别是当教会败落的时候，死更是在那里得势。死正在侵入弥漫着教会生活，让圣徒不能在生命里长大，不能享受基督做生命。我们若让死在我们中间做工而得势，生命就会被阻挠，神建造的工作就会被阻挠。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摆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督工作极其重要的一面，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得救，叫我们罪得赦免等，更是特别要废除撒旦，把死废掉。撒旦乃是掌死权的，他有死的权势。现在借着基督的死，撒旦已经被废掉，死已经成为无效，好像一只没有牙齿的狗只会吠叫，不能咬人。是的，死还存在，但是死的能力、死的权势已经不在了，已经失效了。死啊，你的得胜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我今天早晨关于这部分的信息，我的负担乃是这样：这些日子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当教会在堕落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很有警觉，对死很有警觉，不要开门让死进来，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了一个工具，让死透过我们而做工。因为死一旦得着了一个开口，能够进到教会里，生命就会被阻挠，神建造的工作就会受拦阻。我还记得当倪弟兄大约在1942年在上海教会，因着一些的意见，弟兄们有一些的意见，对倪弟兄所做的事有意见，这些意见就把死带到教会里，使倪弟兄无法尽职6年之久。在实际上上海教会建造的工作也停顿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段时间末了，李弟兄去访问上海的弟兄们，他问他们这6年倪弟兄不在的时候，你们有享受生命吗？你们在生命里长大吗？弟兄们都承认没有，他们很枯干，他们是死的。 所以只要死有机会进来，生命就受阻挠，神建造的工作就受拦阻。所以今天早晨我们需要看见，为了让神完成他的经纶，特别是按照这一次训练的总题，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装备齐全的神人，我们必须是一个生命的人，我们必须是一个逃离死，胜过死的人，不要让自己成为死的工具，让死从你散发出来。我享受 Ricky 弟兄说昨天晚上所摆出的一些点，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的配搭里，我们怎么对彼此说话，我们做什么，有可能是分赐生命，也有可能是释放死。在你的配搭里，只要是一点点的意见，发表一点点你的看法，一点点的批评，我想我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甚至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有时候因为一句话很轻率的从我们口中出来说，哦，你是这样，你很自私，你不对，你就看那个乌云就进来了。我们都知道，也许你是对的，而另一方的确是错的，但是因着你讲了一句话，这个死就进来了，乌云就进来了，那个会将整个空气都弥漫了。在教会生活里常常都是这样，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好坏的问题，乃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到底是释放生命或传递死亡。如果你是传递死亡，必定会带进一个结果，就是朽坏，就会带进朽坏，神的生命就无法长大，建造的工作也就了了。特别是在败落的日子，我们对于死必须有这样的嗅觉，当你闻到有死在你的周围，你就要避开，不要再加强那个。我们必须是操练我们的灵，将我们的灵如何眺望起来，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各部分，都要小心，要谨慎，我们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向人发表的是什么，一点点的意见，一点点的批评，都会让死亡有机会进来。赞美主，弟兄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死废掉，死已经失效了。我们必须站在这个事实之上，这是一个实际，死已经被废掉。甚至你可能面临一些情形，死正在进来，我们必须根据主的话站住，就是死已经被废掉了，死好像狗一样在吠叫，但是这只狗没有牙齿，它不会摇的，它 因为基督已经把死废掉。第三小点，基督显明出来，我要把死废掉，并带进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死要被废掉，好使生命能够被带进来，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神永远的定旨。从人堕落的时候开始，死就在作王，特别在这些末后的日子，死的确是在人的社会里，整个环境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弥漫。我们要让神的经纶得以完成，神建造的工作得以完成，基督已经把死废掉，把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第四，借着他的复活，死成为无效，死已失去他的权势，甚至失去他的味道。在希伯来二章九节那里说到，基督为样样尝到死味，他已经为我们尝了死味，现在死甚至失去了他的味道，失去了他的权势，他没有办法再来抓住我们，他甚至已经失去了那个味道，因为基督已经尝尽了死味。五小点，基督能把死废掉，因他废除了魔鬼，就是那掌死权的。 A 小点，主耶稣借着胜过撒旦，并且把死废掉，也击败了阴间和坟墓。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当基督被钉死被埋葬，他访问了阴间，但是他在复活里出来了，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阴间乃是收据者，死亡好像一把扫把，把这些消极的东西都收集到阴间，而坟墓就是那个过道。但是基督最终拿着阴间和坟墓的钥匙。 B 小点，因此基督的复活不仅是神的表白和主的成功，也是他对死、撒旦、阴间和坟墓的得胜。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至终最后的仇敌，神要对付最后的仇敌就是死，而死要被扔在火湖里，赞美主。甚至两千年前，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死废掉，在这世代的末了，基督甚至要把死亡和阴间扔到火湖里。哈利路亚。这岂不是福音吗？弟兄们，死已经被废掉，哈利路亚。我们知道死最终要被扔在火湖里。当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不仅是神的表白，神称许基督的工作，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是指明神称许了基督所做的，基督在他救赎的工作上是成功的。但不仅如此，他也得胜了 胜过了死、撒旦、阴间和坟墓。盼望今天早晨我们对这个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基督这一方面的工作不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得救，更是为着击败死，把死废掉。他已经胜过了死、撒旦、阴间和坟墓。第二终点，主耶稣既已借着他的死把死废掉，就在复活里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保罗并不是仅仅说他把死废掉使生命得着释放，他更是说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借着福音在他的复活里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特别是在教会败落的时候，生命是需要的，生命乃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使教会在这败落的时候能够得着建造。不仅如此，保罗也说到不朽坏，不朽坏乃是那个结果，乃是生命浸透我们全人而有的结果。哪里有死，哪里就有朽坏。死在那里得势的时候，你就必定看见败坏、朽坏跟着进来。所以当教会堕落的时候，如果我们向死亡开门，你必定接着就会看见朽坏进来。什么是朽坏？朽坏就是失去了原来的性质，变质了，腐败了。这些日子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非常有负担，就是对于主恢复中他的见证的性质要得以维持，不能当我们在往前的时候一直向着主的再来，这个性质不能改变，不能朽坏。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被兴起来服侍，这是很叫我们受鼓舞的。但是我们也要很清楚主的见证，主在他恢复里的见证必须得蒙保守，是纯洁的、纯全的、真正的，不该有任何的败坏、腐败。所以保罗把朽坏这件事带进来，在这个背景之中，在教会败落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这种环境里面是很恰当的。说到生命是很美妙，但有点笼统，这里却是说到不朽坏，那是非常实际的。这是关乎我们怎么过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到底是在朽坏之中还是在不朽坏之中呢？保罗在这里指明主耶稣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撒旦的计谋不仅是带进死，更是带进黑暗，使人眼瞎。所以林后四章四节啊，说到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不信者的心眼， 使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不照亮他们。这里有一个原则，我们要经历生命，第一步乃是我们要敞开来接受光。约翰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临到我们，首先是作为光照到我们这人的里面。撒旦是这世代的神，他的计谋是要弄瞎人的心思，使人看不见，不接受神经纶的光。另一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心眼要被照明，来看见神呼召的盼望。在第三章他更说到，他的执事是要照明，使众人都能够看见神经纶的奥秘。弟兄们，我们需要这个光照，甚至在这些信息里面，这一次所释放的这些信息，首先是要使我们蒙光照，不是叫你受了一些的指导要起来做什么。我们需要蒙光照，脱离一切的黑暗眼瞎。保罗说，借着基督的复活，他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就是带到光中。甚至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他走在海边，在马太福音那里就告诉我们，有大光在那里照亮，有大光照亮那些坐在死亡的阴影中的人。他要来做人的生命之前，他乃是作为光而来照亮那些坐在死亡的阴影中的人。我们需要这个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我们要祷告，主啊，除去我身上一切的帕子。许多时候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地位，因为我们还把持着一些观念，我们心思里面有这些淫雷拦阻神的光照透我们。保罗在这里的发表是很特别也很直接的，不仅仅是笼统的说到生命，更是说到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他执事里的负担更是要向众人照明，把光带进来，使我们能够被带到对生命和不朽坏的经历之中。第二点，第二小点，福音启示我们，基督已经把死废掉，叫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带给我们。这岂不是好消息吗？乃是借着福音，我们蒙了光照，得着了启示，看见基督已经把死废掉，并且把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带给我们。第三小点，提后一章十节的生命，指神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是赐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也是所赐给我们神圣恩典的主要成分。昨天晚上我们听见这样美妙的话，我们要在恩典上得着加力。这个恩典构成这个恩典主要的成分，就是这永远不能毁坏的生命。 A 小点，这生命已经征服死，还要吞灭死。死已经在这得胜里被吞灭了，这个被吞灭了就是完全被消除了，消失了，完全消失了，看不见了，死已经被吞灭了。 已经被主的复活吞灭了。 B 小点，生命是神圣的元素，甚至就是神自己，分支到我们的灵里。不朽坏是生命浸透我们的身体，借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之身体的结果。这样我们就看见死是连于朽坏，同样生命也是连于不朽坏。不朽坏乃是生命浸透我们的身体带进来的结果。我们越让这生命浸透我们的全人，从我们的灵到我们的魂，以致与我们必死的身体，时候要到，林前十五章所说的都要得着成全。必死的要被吞灭了，被那不死的吞灭了，必朽坏的必被那不朽坏的吞灭了。 C 小点，这生命和不朽坏能抵挡死与朽坏。生命是那元素，而不朽坏是描述那个性质。神的生命不仅是永远的神圣的不能毁坏的，更是有一种不朽坏的性质。不朽坏是那个性质。所以当教会败落的时候，到处都有死把朽坏带进来。为了抵挡这个，我们需要生命，我们需要不朽坏。借着基督的复活，生命和不朽坏就被照耀出来。赞美主，这的确就是福音。弟兄们，这不仅仅是我的罪得着赦免，我得蒙称义，这是比我个人的得救、个人所得着的益处大得多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大点，这是根据提后二章八节，你们要纪念那从死人中得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出于大卫的后裔，这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骤眼看来，这个说法是很普通，似乎没有什么叫你感觉特别，但是你更深入的来想一想，你就会领悟这里所启示的基督的身位。这里的描述是他从死人中得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样的说法叫我们想起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的话，论到他所传的福音，他所传的是神的福音，是论到他的儿子。这儿子是谁呢？是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就是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提后二章八节这样的说法应当是连于罗马一章三到四节的启示，也是连于撒下七章，那里说到大卫要为神建造殿宇，但是神要先为他建立家室，然后从他的后裔当中，这个属人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够资格来建造神的殿。所以这里所含示的是极其重大深奥的启示。 在这里保罗向我们陈明这一个美妙的方面，这是基督基本极其重要的身位的一方面，就是他是大卫的后裔，从死人中的复活。第一重点，主耶稣基督呢是从死人中的复活。一小点，在提后二章八节，复活一词指明基督借着他神圣的生命及其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二小点，论到主耶稣是人，新约告诉我们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三小点，论到主耶稣是神，新约告诉我们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这怎么样呢？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吗？还是神叫他复活呢？是的。 Amen。 两者都是，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同时他也是自己从死人中复活。下一点，第四中小点，基督从死人中的复活以及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指明他属人和神圣的双重身份。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这个真理，基督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属人的又神圣的。但是盼望你们不是把这个当作一种一般的知识，那有什么特别呢？他是神又是人。哦，那是很大的很重大的一件事。如果你领悟在创世纪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地上就有了人，然后神在天上，神与人，人与神，两者之间没有关系。但是在神的心里，按照他永远的旨意，他的喜悦，他要与人联合，与人调和，与人成为一。所以经过了四千年人类的历史，神是神，人是人，神心头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这是神的喜悦，他要与人有这样的关系，与人连结。基督的成为肉体乃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有了一个人既是神又是人。神进来了，从一个人的童女而生，借着在人的腹中承孕，他穿上了人性。然而他仍然就是神自己，就是独一的独生的一位。所以两千年前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地上33年半，他是神又是人，神性与人性被带在一起，在这一个人身上。弟兄们，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我们不该因着我们觉得这是耳熟能详的事所以很普通。不是的，基督是第一位神人，他是头一位，在他身上神性与人性汇聚在一起，他既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当然他经过了这样的神人生活，在地上33年半，他被钉死然后复活。首先在他的成肉体里，神性被带到人性里，但那个人性就是他所穿上的人性还不是神儿子的一部分。他作为神的儿子乃是关乎他内里的琐事， 他所创造的人性在那33年半之间还不是神的儿子，还没有被带到神的儿子的里面，乃是他从死里复活，在复活里他才把那个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如今在复活里，在升天里，还有一个人在那里，那人耶稣，他不再仅仅是独生子，如今他是神的长子，兼具神性与人性，他把那个人性提高了，加强了，复活了，带到神的里面。他是模型，他是原型。在那33年半里，他在地上过了这样的生活，在复活里他大量的生产出他所有的信徒，成为与他一样。我们原来是人，但是借着信入他，接受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神性已经借着重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被带到神里面。神被带到人里面，人被带到神里面。这二性在一起，首先是在耶稣基督这奇妙的人位里，但是借着死而复活，他成为原型，要大量生产所有蒙神拣选的人，使他们成为与他一样。这是一件极重大的事，这乃是为着完成神永远的旨意，他的喜悦，就是要得着，在地上得着这样的一个是神与人构造在一起的，这一个就是神的居所，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弟兄们，这样的启示需要管制我们，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所侍奉的这位基督是谁。他并不仅仅是为我死的救主，因此我爱他，我爱侍奉他，他更是大卫的后裔，从死人中得复活，带进神与人的连结、调和、合并，来产生神的家，基督的身体，这个相互的居所。所以这里的启示是极其重大的。我继续念纲要。第四小点底下的 A 小点，主耶稣是神，也是复活，有不能毁坏的生命。基督既是这样一位永活者，死就不能拘禁他。他是永活者，他自己宣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甚至在他受死以前，他就是复活，在他是没有时间的因素，他是永活者，死不能拘禁他。 C 小点，他将自己交于死，死却无法扣住他。 D 死反而被他击败，他就从死里复活了。五小点，在复活那天清晨，主耶稣升到天上去满足父，他复活的新鲜必须先给父享受，正如在预表上出熟的庄稼要先献给神。关于复活，第一件事乃是他是为着父的满足，他 能够被地上任何的人来摸来接触以前，他必须先升到父那里，作为出售的果子是严格的单单的先给父享受。第六小点，在基督在他复活里工作的另一面，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 A 小点，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事实指明整个宇宙在基督的复活里有新的起头。不要忘记哥罗西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还是什么呢？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不仅是在新造里，甚至在旧造里，基督也是首生者。多年前有一些异议者，他们争辩反对李弟兄所很强的说到的这一项的真理，就是关于基督作为人乃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因着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代表一切受造之物，所以在七日的第一日他复活的时候，他不仅代表他自己，他更是把整个受造之物带着而进到一个新的起头，它产生了一个新造，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复活里，他首先叫父得满足，先给父享受，同时他复活的时候也把一切受造之物带着使这个受造之物得着新生的起头。基督的复活就引进新的时期，新的时代。弟兄们，我们乃是基督的新造，我们不再是老旧的人，不再是旧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我们需要看见复活乃是这样一件重大的事。父满意基督的复活，得着了满足，享受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被复制了，得着新生的起头，成为新造。罗马六章四节，保罗说到，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也得以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今天我们不该留在老旧的里面，我们乃是新造。每天早晨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说，主耶稣，你不仅在复活里，你就是复活。在这个复活里，我们与你一同有了新生的起头，而成为新造。不要回顾以往，甚至不要回顾昨天，今天现在你乃是新造，你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不要留在你的老旧里。在上一点我们说到死，另外一个仇敌就是老旧。在基督的复活里不再有老旧，他使新造有了新生的起头，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享受基督的新造，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 C 小点，在神看来，整个旧造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与他同埋葬，然后在七日的第一日有新的起头。第一小点，主的死是旧造的了结，他的复活是新造新生的起头。好，第二终点，大卫的后裔，这发表指明基督尊贵的人性，与他的神性一同被高举得荣耀。 他不是约瑟的儿子，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他乃是大卫的后裔。这是指向基督尊贵的人性，是与他的神性一同被高举得荣耀的。第一小点，我想我刚才虽然念过，我还要再读给你们听。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那两节在新约里是极其重要的，关乎神的经纶。这是保罗受祖父要传的福音，不像今天人所传的普通的福音。神的福音乃是论到这奇妙的人位，这个人位有两种性情。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是他属人的一面，按肉体说的。但是他又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那是按圣别的灵说，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奇妙的人位有这两方面，他在肉体里是属人的，但他又是神圣的。他是神圣的也不是那么简单，他原来就是神圣的，他只有神性，但是他来到地上，穿上了，取得了人性，但那个人性与神性无关，直到他在复活里指化了这个人性，他所穿上的这个人性被指化了，他把那个人性带到神的儿子里，成为神儿子的一部分。现在在复活里，这复活的神人既有神性又有人性，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也就是神的居所。第一小点，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上的预言说到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神要做他的父。我们很多人都应当知道那段话的背景，大卫要为神建造殿宇，神打发圣言者拿单去告诉他说，神很珍赏大卫的这个心愿，但是神告诉他，大卫，我必须先为你建立家室。这是七章十一节，我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在你是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大卫虽然他有这样好的心愿，你还不够资格为我建造殿宇，我要为你做事，我需要把我的家建造到你的里面，从那个建造里面要产生出一个后裔，从你要产生出这样的后裔，他要建造我的家，他要称为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这里的启示是极其重大的，人的后裔怎么能够成为神圣的子呢？唯有这一位才能够有资格建造神的家。我们都爱主，我们都爱神的经纶，都爱教会，但是我们要为神做任何事之前，我们需要让神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让神为我们建立家室，从这个里面会有一位后裔产生出来，从神做到我们身上的会产生出一个后裔，这个后裔乃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这个后裔 原先是属人的，至终又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人的后裔要成为神圣的子。第三小点，十二节论到你的后裔，以及十四节论到我的子的话，还是大卫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 A 小点，这符合保罗在罗马一章三至四节的话，论到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在复活里，在他的人性里被标注为神的儿子。 B 小点，这也关联到主在马太22章41至45节所问的问题，论到基督如何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神的儿子，做大卫的主，一个奇妙的人，一个兼有神人二性的神人。你知道马太22章那段，这些人，法利赛人、西律底党人、撒都该人，还有那位律法师来问主耶稣这些问题，要试验主耶稣。主至终叫他们都封住了他们的口，他们的口都被封住了。但是主不仅是这样就让他们走，在他们走之前，主说等一等等一等，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这个问题不是关于律法，不是关于宗教，不是关于这或关于那，这个问题乃是关于一个人位，关于基督。他怎么说呢？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你们关心律法宗教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是我所关切的是基督，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他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耶稣对他们说，这样大卫在灵里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这又使他们都闭嘴了，他们的口都被封住了。主很有智慧，他不管那一切他们所讨论的律法规条这些的事，他所关切的就是基督。弟兄们，当我们在众召会里服侍主的时候，不要受那一切对错宗教规条律法等等，不要受那些搅扰，只要单单注意基督。我们的侍奉必须对准这一位基督。很多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当作只是道理，这一件事不该只是道理或知识，这个应该成为你管制的意向。这位基督乃是神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你要成为合乎神使用的器皿，是装备齐全的神人，能够按照神的经纶尽你的职事，你就必须是一个完全被浸透、被浸润、被这样的一位基督浸透了、浸润了。这位基督，我们因他而癫狂了，他是神又是人，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应当使我们癫狂。他是神又是人，神的心意隐藏在神心里的，从已过的永远里至终启示出来了，实话在这一个神人的身上。现在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成为模型，成为原型，要大量复制神所拣选的人，使他们成为与他一样。他成为人，他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得以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份于神格。现在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都能够成为与那原型一模一样，他是第一位神人，我们乃是许多的神人，他是神圣又属人的，我们是属人又神圣的。哈利路亚。这是什么？ 这只是一种道理的神学的精英所谈论的事吗？不是，这乃是为着产生一个生机体，一个神人二性的生机体，称作神的家，也就是今天基督的身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这份执事还有神的经纶所关系到的。好，我们把纲要读完。 C 小点，这些经节清楚揭示人的后裔就是人的儿子能成为神的儿子。 D 小点，神自己这位神圣者成了人的后裔，一个人大卫的后裔。以则后裔就是神人耶稣，耶和华救主，凭着他的神性，他乃是神的儿子。虽然他穿上的人性，但他仍然是独生子，具有神性。 F 小点，借着他的复活，他作为人的后裔，也在他的人性里成了神的儿子。他把他所穿上的人性带到神里面，使那个人性成为神圣儿子名分的一部分。在那个儿子名分里就兼有神性与人性。如今他是长子，我们是他的许多弟兄。 G 小点，在基督里神构成到人里面，人也构成到神里面，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这就是这位神人。这不仅仅是第一位神人，现在有这个宇宙的神人基督做头，我们做他的身体，构成这个宇宙的神人，扩大的神人。 H， 这还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他自己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个的结果乃是什么？就是一个相互的居所，是神的家，是父的家，是今天基督的身体，也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意象管制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不要让任何死的元素进到我们对主的侍奉里，我们不要成为死的管道。我们根据这个事实站住，就是死已经被废掉，我们的主是生命和复活，死已经失效，在召会里死没有地位。借着这个福音，生命和不朽坏已经照耀出来。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就是这一个奇妙的人位，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从死人中得复活，他就是这生命，产生许许多多的神人，与他自己一样，与他自己在生命和性情上一模一样，只是无分于神格，为着建造神的家，神的居所，那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侍奉，这是我们的执事。弟兄们，赞美主，我们就在这里，但愿主怜悯我们，让这样的一个光在我们里面发亮，管制我们一切的生活，我们对他的侍奉。请与身旁的有简短的祷告，然后 Bob 弟兄在引导我们。